我哋中國人呢好注重呢一個嘅家訓。家訓呢就係、是、父母或者係歷代嘅先人對佢哋子孫或者後輩一啲嘅訓悔。佢主要嘅作用呢就係、是、教導佢哋一啲做人嘅原則同埋道理。呢一啲嘅家訓，小至胎教、個人成長、建立德行，大到呢去到你整個人生生命嘅取向、立志都有提及。目的呢就係、是、要讓到一啲嘅子孫後輩有所依從，並且呢係透過呢一啲嘅家訓，將一個家族美好嘅品德或者係傳統留俾下一代。著名嘅家訓，古老嘅有顏氏家訓、朱氏家訓，現在一啲嘅有蕭氏家訓，而我哋比較熟悉嘅香港首富李超人，佢最近呢亦都出版咗佢嘅家訓《李氏家訓》。咁當中呢，我就選取咗一啲嘅教導。李嘉誠知道喺一般情況嘅底下，富得過三代。原因是富豪的第二代很容易变成这个二世祖，不思进取，贪图日落。故此呢，他要他两个的儿子过着一些简朴的生活。在外国读书的时间，他只是买了两部的单车给他两个仔，他不希望呢他两个仔做温室的树。他说要懂得吃苦，个人呢就会成长。所以呢，佢两个仔都系从卑微嘅职位系做起。佢唔会俾佢哋响高高在上嘅响度指手画脚。李嘉诚教导佢嘅儿子咁话：人一生嘅里面最重要嘅就系守信，诚实系成功必要嘅条件。佢话作为一个嘅领袖，必須擇己以言，待人以實。原因呢，你太過鬆呢是會沒有進步。李嘉誠呢是一個很出名的企業家，亦都呢是一位好的父親。因為呢他自己最敬佩的人就是他爸爸李雲京。如果家訓呢是講述一位的家主，或者是一位的父親對佢兒孫嘅教導同埋期望，咁樣我哋作為上帝嘅子民，上帝又會對我哋有一啲咩嘅教導同埋期望呢？聖經裏面嘅利未記就係指出上帝對佢子民嗰個嘅教導同埋期望。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向住應許之地出發，他們快要準備進入這個迦南地的時候，神就賜給他們利未記，讓到他們知道日後在迦南地生活的時候，他們要與當地人有這個的分別。上帝給到他們一些原則和律例，讓到他們可以遵守。從表面看上來，利未記講的大半都是祭司的權責，同埋呢一啲管理以色列人精神道德同埋肉身生活一啲嘅法例。所以呢，大部分嘅弟兄姊妹當你去睇利未記嘅時間，大家呢都可能覺得呢好枯燥、好冇味。但係如果我哋仔細嘅去睇，大家呢唔難去發現利未記嗰個嘅教導係超越呢個時空嘅限制。作為上帝的子民，我們怎樣可以活出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在當中其實有很多的指引。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就是這些律例典章背後那個的精神。另外主耶穌也都教訓我們要愛人如己，其實這些都是引自這個利未記的十九章十八節。今日我的講題是異常聖潔。當教會提到信徒要過一個聖潔生活的時間，我不知道大家呢會聯想到一些什麼。對很多弟兄姊妹來講，聖潔 好可能呢就是不犯罪，不陷入这个情欲的试探，做好自己的本分。甚至乎有人会这样讲，就是各自修行。但是今天这种圣洁的观念是不够的。你有没有想过帮助贫困或者一些有需要的人士，不去欺压同居的外人，作事公平公正，其实都是圣洁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乎这个是上帝所强调不可以划缺的范畴。利未记十九章可以讲呢是神对群体生活一些的教导和指引。有人说它是十诫的延伸，不过无论你怎么讲都是一个属神的群体，当中大家一些的相处和一些生活的守则的教导。今天呢我没有时间跟大家逐点去分享，但是呢我愿意是选取了当中几点的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呢就是在第九和第十节所提及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四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收割本来呢就是一件非常开心快乐的事情，就好像呢我们今天出粮的日子来紧呢，我们很快都有粮出，可能呢大家都很开心。收割呢是过往努力的耕耘，对农作物小心的看顾，并且呢也都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代名词。对于以务农种地为主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况且田地的出产是维持生命基本那个的需要。今天就好像我们刚刚做成一单的生意，或者我们完成了一个的 project， 或者呢在做完一单工程之后我们去收钱那个的时间，那一种的心情。收割庄稼，按住人的本性，我们呢都希望收得越多越好。我尝试呢将自己带入去昔日的以色列人那里，如果给我去收割，我会怎么样去收割呢？很可能呢我会呢割完一次又一次，执完呢又执，务求呢要一个不漏攞到尽为止。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这个的社会教导我们要快多好省，在获取利益的时间我们要够快啦，要够多啦，要够好啦，但是在付出的时间我们就要付出得最少，攞到尽，攞完就走，不理其他人，不理后果，亦都不理对环境那个伤害，就是这个社会今天呢教导我们那个的信息。总而言之，我能够最快最多最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圣经却是不容许我们这么自私，神甚至乎要用一些的规条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对贫困和有需要的人作出一些的关怀，而这个的行动就是不要去割尽田地的四角，不要去执晒遗留在地上的土产。上帝特意要我们留下一些的食物，让一班有需要的人，他们透过这个的工作去收割啦，去拾取，而是能够得到这个的帮助。在圣经有一个好的例子，如果大家记得的，就是在路德记的里面，路德也都曾经在波亚斯的田里面呢是执过这个的麦穗，对贫穷和有需要的人那个的看顾，其实这种的精神 早早就存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如果我们小心一点去看，在第五和第六节是讲到这个献祭，吃祭物那个条例，献祭食祭物是对神一个感恩的回应。当中呢，以色列人呢用一个感谢的心是去献上，感谢上帝的供应，感谢上帝的保守，也都感谢上帝的祝福。能够献祭本身呢，就是一件很开心快乐的事情。如果我们将第五、第六节接埋上去刚才所读的第九和第十节去看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发现到，神要我们感谢祂的时间，我们亦都要有一种分享的精神，就是预留一些空间和资源去给贫穷和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呢同样都是能够经历上帝的供应，经历上帝的保守，和经历上帝的祝福。这一种对贫穷和有需要的人那一种的供应，不是建基呢在一个施舍上面，亦都不是建基呢是在一种救济的上面，更加不是建基在一个比较的层面的上面。不是说我比你高，我比你好，我比你有更多的物质，而乃是建基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面，建基在一种分享的精神上面所发出来的。神要建立一条的界线，让到有需要有缺乏的人同时去经历他的恩典和供应。早排有位年长的姊妹来跟我聊天，咁识咗佢好耐㗎啦。原因呢，点解会识佢呢，就是因为呢佢嘅大仔呢就快要结婚。佢呢想请我去飲佢大仔嗰个嘅喜酒。呢位姊妹，我识佢嘅时间呢，佢係啱啱佢嘅丈夫啱啱过身，係成为呢一个嘅寡妇。佢两个嘅儿子呢，一个呢是读紧四年班，一个呢是读紧一年班，啱啱升小一。点解佢搵我呢，就是当时呢有弟兄姊妹呢就将我介绍俾佢，叫我帮佢两个嘅仔系去补习。因为呢我同佢呢就住得好近嘅。咁啊因此呢我都应承咗佢。不过呢呢一个嘅补习呢是冇錢嘅，一補呢就由佢嘅大仔四年班補到去中五咁滯，補咗好耐。後來呢呢一位嘅姊妹呢，佢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因為呢一個禮拜補三晚，每晚呢差不多兩個鐘，咁對我嚟講都幾攞命嘅嗰、那個嘅時間。咁呢於是乎呢佢就象徵式咁呢俾返我一200元一個月。我諗呢一個嘅價錢呢真係平通港九，應該都唔會有啦，係咪即係比起一啲補習天王天后呢，我呢個唔知係一啲咩嘅價錢。咁呢不過呢我好感謝神，亦都好開心能夠呢即係同你哋補習，亦都更加開心呢就睇到即係呢個補習嘅學生呢終於都結婚啦。咁其實當中呢喺嗰幾年嘅裏面，其實呢都發生咗好多好得意嘅事情，因為呢要適應呢一對嘅小朋友啦，即係佢哋冇咗爸爸，即係嗰啲嘅性格啦，咁呢亦都係即係要幫佢哋去成長啦。我諗唔單止是在個知識的傳授上面，而是在個生命那個的影響上面，我都期望可以幫到他們。 咁我記得咧有一次咧，就同佢哋咧去山頂玩啦，咁啊，因為即係覺得啊，佢哋都屋企冇乜男性嘅形象啊，咁啊，作為大哥哥嘅我咧，咁啊帶佢哋就去山頂玩一日，咁啊好開心啊，去到咧放紙鳥啦，啊食麥當勞咯，買碗咁樣嚇，咁啊係即係而家我自己都一路印象嘅，咁啊當然啦，所有嘅消費都係入我數啦。咁更加嗰個月咧，係話俾大家睇，即係回吐嘅嚇，落嚟回吐，即係可能要即係同要倒貼啦。我重回，我好感謝佢俾我呢一個機會，可以喺窮人或者一啲有要嘅人身上邊係可以參與一種嘅經驗咧，令到我哋嘅恩典同埋嗰班有需要嘅人有更加多嘅認識。今日咧，可能我都冇幫人補習啦，但係咧，喺上帝嘅恩典之下，我而家咧仲係支持緊幾個係喺山區即係讀緊書嘅細路，每個月係支持佢哋嗰個即係學費、書補習費，因為我會覺得能夠幫助到佢哋繼續有書讀咧，其實係上帝俾我一個好大嘅恩典。第二方面咧，係唔欺壓呢一個同居。33、34節，若有外人在你們中間和你同居，就不可以欺負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神提醒那班以色列人，要他们善待一些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让到以色列人学习爱人如己。第二，就是让到 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呢在埃及地亦都曾经做过寄居的。他们知道寄人篱下嗰種嘅感受。今日咧，喺香港有好多寄居喺我哋中間嘅外族人，最多嘅咧就係菲佣啦、印佣啦，有10多-20萬，有啲外地嘅勞工啦，好似咧好多喺地盤工作嘅巴基斯坦或者係印度嘅工人，亦都咧有好多喺飲食業嗰度咧係即係幫手嘅新移民，嚟自我哋大陸一啲嘅同胞。今日究竟你點去睇呢一班嘅人呢？你會唔會戴住一個有色嘅眼鏡，對佢哋有少少嘅歧視，覺得呢佢哋冇我哋咁好，甚或呢你會對佢哋呢有少少嘅憎惡，認為呢佢哋搶咗你嘅飯碗。我相信呢大部分嘅香港人呢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呢我們卻是在很多的新聞裏面，我們經常是聽到有一些僱主為了逃避這個菲傭那個長期服務金，於是乎他們就刻意的去捉這些菲傭的錯處，是將他辭退，亦都有很多老闆呢是故意去拖欠工人那個的薪金，甚至呢將到酒樓啦、公司啦係去清盤，而令到呢呢啲嘅工人得唔到任何嘅補償。我哋要去諗一諗呢一啲嘅工人，佢哋離鄉別井，隻身係嚟到香港去工作。一方面佢哋係人生路不熟，另一方面呢佢哋要適應香港嘅文化、生活習慣和一個改變了的工作環境，對他們來說其實已經是很辛苦的了。如果他們所付出的是得不到合理的回報，取而代之的是剝削、欺壓，並且呢是投訴無門的話，我相信他們的境況呢都是很可憐。因此啊，神去提醒我們要愛人如己， 爱人如己，唔单单系爱嗰一啲同我哋同声同气，我哋认识甚至乎系同我哋有关系嘅嗰一班嘅人。爱人如己咧，就系要爱一啲同我哋唔同文化、唔同生活习惯，甚至乎咧系唔同价值取向嘅外人。今日弟兄姊妹啊，你喺爱人如己呢一方面咧，你做咗几多咧？我相信咧，我哋在座当中咧，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咧，佢哋都曾经咧系移民外地，喺第二个地方咧系居住过。如果咧你曾经喺外地居住过嘅话咧，可能呢，即系可能你会对呢两节嘅经文咧，会有另外一番嘅感受，就好似咧昔日以色列人喺埃及地，佢哋寄居过之后，佢哋知道咧喺外国去居住移民究竟系一回咩嘅事情。神去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亦都曾经做过寄居的，相信呢这些的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对于一班外族的人寄居的心情和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最后一方面是行事公平公正，在35到37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其实他们一定会受到迦南地一些败坏的风俗所影响。我想当中最容易沾染的就是这个欺骗和诡诈。因此呢，神就要提醒他们要行事公平公正，做贸易或者在人与人的交往上面要信实，要公平，否则呢整个的社会呢会有好多好多的诉讼。我自己曾经这样想，我估计当时呢即是做生意呢欺诈呢可能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这一度呢圣经特别呢是提到尺秤升斗、其实这一些呢都是一些量度的单位，在长度啦、重量啦、面积、体积上面都要是做一个公平的交易，不可以欺诈，不可以含糊，亦都不可以不清不楚。这个呢是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彼此相处那个的原则。早排呢香港呢都发生一些新闻都是在这些压秤的事情上面。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吃蟹的。原来呢最近有一单这样的新闻，就是呢海关是成功检控了7名的蟹商，因为呢他们呢使用大量的水草绑蟹来压秤。压秤那个的幅度呢就由这个的38% 到62.8% 不等，即是说呢你买一只蟹呢分分钟呢就被人家呃了1/3到接近2/3的重量。其实都挺犀利的。结果呢有7名的商贩呢就是被判罚。所以呢在这个度量衡那个的交易上面，我们呢要去学习这个公平。另外一段的新聞呢就是讲到一班扎鐵工人那个的工潮。新聞咁话，经过36日的罢工和抗争，扎鐵工人呢最终呢是争取到860元的日薪， 同埋8小時15分嘅工作時間。咁呢個比起佢哋過往啊要爭取即係嗰個嘅目標呢點講係即係佢哋要爭取嗰個呢係多咗10蚊啊同埋少咗45分鐘嘅工時。對於呢個工資係咪合理啊，對工人啦，對資方啦，或者係發展商啊，或者係工會等等啊，甚至乎係我哋作為市民嘅有幾大嘅影響呢，我哋唔去評論。但係呢喺整個嘅過程嘅裏面呢，明顯呢就係有人呢用咗一啲嘅方法，以致到呢即係產生一個咁樣嘅結果啊。個方法係咩呢？包括呢即係傾傾下啦，就唔同你去傾啦，係咪？咁即係資方呢就唔同嗰班工人去傾啊，咁拖咗一段嘅時間，咁睇下你呢可以撐幾耐。咁就算呢係臨到尾差唔多傾好啦，到最後嘅時間呢都要係改口變卦，將個人工呢係再壓低啲。嗱，呢一啲咧就係唔公平、唔公正。今日咧，上帝唔俾我哋咁樣做，亦都唔去讓我哋咁樣係去做，只求一己之私，而唔去理其他人嘅死活。上帝要我哋行事公平、公正。剛才同大家分享嗰幾節嘅經文，都係咧圍繞住呢個聖潔作為一個嘅主題。聖潔喺舊約裏面唔單單係有分別出嚟嘅意思，更加有愛人如己、行公義、好憐憫嘅積極嘅意義。今日我好相信在座嘅弟兄姊妹呢，喺你個人嘅品德操守上面都係好好，但你喺行公義、好憐憫、關心我哋所處嘅時代，亦都關心我哋周圍嘅群體，敏感佢哋嘅需要上面，甚至乎為公義而發聲嘅上面，其實我哋仍然呢有好多嘅地方可以去學習，有好多嘅空間我哋可以去發展。教會嘅社關工作啱啱呢係喺一個起步嘅階段，我哋呢願意喺未來嘅日子同弟兄姊妹呢有更加多嘅探索同埋體會，叫到呢我哋能夠喺幫助呢個貧窮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嘅身上面，能夠更加合乎上帝嘅心意。喺心智上面同埋認知上面，求主呢都去幫助我哋能夠更加去成長，同埋呢係準備得更加好。求主同樣嘅幫助我哋懂得過一個異常嘅聖潔嘅生活，讓我哋同心去祈禱。